嗯，讲完了。
你觉得有哪个地方让你觉得很有准到的感觉吗？
我觉得很神奇的是，那个你刚刚最前面不是都讲到启程这两个字吗？
对，
嗯，然后启程是我当初好像国中还是五专的时候在写，应该说写，那时候流行写部落格，然后那时候我就在写网络小说，这是我的笔名，所以我听到这两个字我全身抖了一下。
喂喂喂，聊心情，聊人生，聊感情，聊婚姻，聊什么都聊，欢迎来到地球妈妈的 Live Talk。
好，没错，我们就是直接移驾到地球妈妈 Live Talk 的摄影棚，摄影棚吗？
录音室，
录音室，耶、yeah, ，没错，所以我们现在就是要来解刚刚地球妈妈跟我说的梦哦。那我们就要邀请，
哎、欸，球妈这边，球妈这边没有那个不用怎么自私的开场，是不是？就我们就
不用
自然
就丢啊呢，我觉得很棒。
Okay, 我们来解一下球妈的梦哈。
对，有请卡牌巫师。
哦，我现在的称号有 hashtag。但想要知道球妈的梦境的全貌或是本身的话，记得要去听我们的梦境拼图的上半部哦，在最强背景音那边可以去听的球妈的那个梦的过程。好，
没错。
那我待会解梦的过程呢，是我会先讲这个梦，我会叙述一段文字，那就是我在抽牌的过程之中，翻译或是解，或者说是解读翻译出来的一段文字。那讲完这段文字之后，我们会来跟球妈来一个小小的心得分享吗？讲心得
交流吗？
反正我们会稍微讨论一下。那讨论完之后，我会再讲那个英雄旅程卡。英雄旅程卡它其实是由我不知道各位听众知不知道英雄旅程这个东西。
不知道、
就是像我们看很多动漫啊，或是看很多电影，它其实就是套用了英雄旅程这个版图在里面，就是它会受到一个召唤，受一个使命，然后会遇到一些困难，解决困难之后会得到回报，会滋养自己身上的能力，然后再迎向下一个挑战、哦、这是一个我忘记是不是心理学上有一个模板叫英雄旅程。那我有一副牌就是负责解梦、嗯、因为可以把梦境的分的不同阶段套用在英雄旅程里面。嗯，那英雄旅程四大阶段是 The Call, The Quest, The Reward 跟 The Return, 就是受到召唤之后，然后你会发挥你的能力，然后你获得回报之后再回归到你自我本身，做一个另外一个等级的提升这样。嗯，那这是英雄旅程的一个概念。那我会用英雄旅程卡呢，它其实除了解梦之外，它也是对于我们现在或是对于未来的一个提醒，可以把它想成是一个大天使的提醒啊，或是类似的一个能量的
指引，指导灵的提醒，
对对对对对，
神灵的提醒。嗯，
好，那伸展筋骨，我要来讲，
紧张，气给。
那这是球妈国中的梦吗？
对。
好，
13岁哇！我现在记起来那个年纪。
好，我飞翔它是伴随着风险的一件事情，而且也需要勇气。那虽然看起来很平静，而且对于一切可能无所谓啊，或是悠然自在的一个态度，但在这个态度之下，其实有那么一点的不确定性存在。我觉得是这个不确定性可能出于好奇再多一点。不像是那种想要逃离现状，想要逃离现实那种逃避或离开的那个过程，也不是说我为了要逃离这个现况而去前往下个地方，反而是我对于未来的那个地方可能蛮好奇的，所以会有类似一个启程的感觉。但是这个离开不是宝剑六，不是宝剑六那种带有隐晦塔罗牌里面的宝剑六啦，那种带有隐晦、嗯、或是说一个过渡期，一个比较逃离的心情，也不是圣杯八的那种毅然决然放下而要去做出改变的那种果断，不是这两种。我觉得反而比较像是权杖骑士那种比较带有冒险的精神，带有好奇跟探索，那也是还有那个我刚刚提到那个不确定性， 你不太知道前面有什么，可是你愿意去往那边去前进。但是九妈，你也不是啊，讲这样子啊，你也不是一无所有的去往外去寻找探索，你的内在或是某个环境场域有一个类似知识宝库吗，或是经验宝库的这个地方，但这个宝库原本不是你的，不属于你的，可能是你在探索之中获得，也有可能，但我觉得比较像是有人将它交付给你。因为我抽到这张牌是阁楼，所以不是像图书馆的那种单一性而且很大量那种知识库哦，这个宝库不是这种，也不是博物馆那种浩瀚无边广纳百川的收藏品，都不是，而是那种比较像是小而巧而精，但是却富含历史韵味的收藏，还有各种的意想不到。因为它是在那种阁楼，好像什么都有，会有一些历史的韵味存在。
我觉得古物啊，或者是一些很久没有去翻阅过的一些尘封已久的一些书之类的。
对，没错，
一些小东西。
然后每个意识体，就有的会在翻书，有的在摆放物品，好像在整理打扫之类的概念。然后有的就会像在找东西，因为你可能到了这个环境之后，这是别人给你的嘛，所以你可能还在熟悉，所以你会到处找东西，像是承袭了上一个拥有者传承下来的资产，你还不太熟悉，所以会到处的翻翻看看找找，这样有一点塔罗牌的钱币石的那个传承的意味，可是又有一点不太一样，因为这个传承不是别人直接告诉你做一做二做三，这个传承是需要你自己有更多的探索和学习和自己去消化，而不是被动式的去接受旁边有人在旁边这样指指点点指导你这样。但是这些都是能让你强化内心的宝藏。然后之前在我刚刚解梦的前面阶段承担的那些风险和探索，也因此会有一个还不错的发现和一个成果。然后抽了一张提醒和或是建议的牌，他是说可以多一点自信心，你已经准备好了，或是说你其实是有能力可以准备好的，所以不要一直找借口，其实可以做一些比较侵略性的行动。
所以他们都连个考卷嘛，干
但是最后是不要流于轻蔑或是讽刺他人，会得到反效果。那这是那个我抽，因为球妈那时候我跟球妈讨论的那个梦境，其实有三个令你印象深刻的阶段嘛。
嗯，对，
是飞翔云端圈一个，然后再来是看到自己的墓碑跟家门，跟那个平常很日常的心，所以我抽了三张牌，然后又再多抽了一张是那个刚刚的建议跟提醒这样。
嗯
讲完了。
你觉得有哪个地方让你觉得很有准到的感觉吗？
我觉得很神奇的是，那个你刚刚最前面不是讲到启程这两个字吗？
对，
嗯，
然后启程是我当初好像国中还是五专的时候在写，应该说写那时候流行写部落格，然后那时候我就在写网络小说，这是我的笔名，所以我听到这两个字我全身抖了一下。
启程啊，
对，我很喜欢这两个字，就是不停的重新开始的一个意涵在里面，就是不管你今天是跌倒还是你今天去到一个地方然后让你觉得不舒服或是失败，你都有办法重新再开始，所以我觉得启程这个字这个词很好，所以我那时候听到的时候我全身就觉得 Oh my god 怎么那么可怕。
因为我抽到的牌是火车，那我解牌的方式是我会先看这张牌的图样，然后我会先用直觉，因为球妈你也有提醒我说要相信直觉比较重要。
嗯，对，
我是先看这个图像，第一时间我在解读的时候我接收到什么讯息，然后我再去翻书，再去翻那个卡牌里面的说明书，再看说它的关键字代表意义是什么。但我看到的时候就是一种要前往某处的一个图面，我到时候会再把图传给球妈。
好，
我看到的是就真的是启程的画面，然后但是因为那个铁轨是浮在空中，所以会有一种风险性和不确定性存在。
对，因为我觉得我的人生一直充满着 不确定性。你看哦，像我在怀老大的时候，我本来是带着一颗非常期待雀跃的心情，甚至是你会去，因为为人父母，你会一直想到说我的小孩未来会有什么样的成就啊，然后他可能会去做哪些事情啊。可是当你知道他是一个就是跟一般人不一样的孩子的时候，你当下那个未知的恐惧其实是被笼罩在自己的身上，然后是那个状态是持续好一阵子，自己才慢慢的可以去释放跟缓解。因为后来你才意识到说，这个孩子给我的是我现在正在做这个算是使命跟目标。所以我就后来我很感谢这个孩子来到我身边。所以你说未知恐惧这件事情是应该说未知冒险然后不确定性，这其实一直在我人生中不停的出现这三个关键字。因为我是因为跟你说的一样，是我是一个非常容易有好奇心的人，然后我也很喜欢到处去探索，然后甚至是我对一件事情有兴趣的话，我会非常的投入去研究它，然后就会再把这些资讯然后把它收藏在我的脑袋。就像你说的阁楼，就是它不是别人可以随随便便进去的，就只有你自己才有办法进去，然后也只有你可以在某一些时刻，然后你可以上去那个你自己的阁楼，然后去翻翻你自己当初所记录的一些资讯跟资料。所以你刚刚说阁楼这件事情，就让我联想到整这个状态，以及我觉得这个梦跟你解出来的这个意思，就是其实有某一程度来说，是我现在的这个状态，就是我现在要执行像这个网络工作室这件事情，然后我也其实是有不确定性，然后对未来也很有点，因为不知道它未来走向会变成怎样，然后再来你也会其实也有风险，因为毕竟你做网络工作室，像这种有关于疗愈或是灵性的东西，并不是每个人都可以全然的去相信你，可能有些人是玩票性质，他可能只是想闹一下你，或是只是想要来猜一场干嘛的。那这个部分就是变成我后面要再去想办法去学习跟再去更新，那以至于到你后面说，就是不要用轻蔑的一些心态跟一些
讽刺别人
这件事情，这其实也是我一直在提醒我自己，就是当我如果确定要做这件事情，我应该要用一个比较圆滑的态度，跟一个比较可能是以灵性来说是比较温柔的一个力量来去看待每一个人跟每一件事。因为我相信即便有些人是用戏谑的态度来去跟我去做这个接下来服务的话，我相信这其实他也有某一程度的一些课题或是他的困扰，所以他才会想要去做这件事情。对，所以我觉得要去应该说帮，应该要去一视同仁啊。然后也是像我在另外那个外星孩子地球日记那个节目里面说的一样，就是每个人本来就不一样，然后我们也是要用一个平等，然后是用一个尊重跟包容心态去看待每一个人以及看待每一件事情。对，所以我觉得这个梦结起来很符合我现在的状态，然后我甚至让我觉得好像在我13岁的时候我就预知到我现在的这个时刻，例如说我可能现在开始有做一些灵性相关的，我开设了节目，然后与我前世的伙伴们在这一世的这一刻相遇了，就是会有这种感觉，会有一种很温暖，然后也有一种很舒服，跟有一种很怀念，然后有一种就是好像似曾相识的这种感觉。但是这种感觉是让我觉得是很丰盈的，然后是很丰盛的那种感觉。
哦，天啊，我怎么觉得有种很感动的感觉，
要哭了吗？
所以梦境的前段其实它的那个不确定和风险跟探索还有启程，因为这是在你13岁做的梦，所以是可以回溯到你那个时候或是那一阵子的能量状态。
所以是抽到了，很强耶。
哦，真的耶。所以是抽到后来的提醒之后才会比较像是提醒你现在在解这个梦的时候需要去具备的一些心态。
因为我其实13岁，我国中应该是我人生阶段中最忙碌但是最丰富，也是我最想要再回去的一个时期。因为我在国中参加了很多社团，然后去做了很多我想做的事情，甚至在学校里面也获得一些成就，交了很多朋友。我觉得国中那个阶段是我人生中最怀念也是最喜欢的一个状态。然后我那时候除了 例如说参加一些比赛，然后参加社团，然后跟老师同学大家的感情跟连结都是非常紧密也非常好，所以我觉得那个时候的感觉跟你后来梦境的这个解释跟后来成就了我现在这个人格，其实它都是环环相扣。
难怪你这个梦虽然看到的是看到死亡，可是你却不会感到压力，是一种自由和就很无拘无束的感觉。
哦，对，应该说我对死亡其实没有那么恐惧。
嗯，好有趣哦，我开始觉得这件事情有点有趣了。
怎么说？
压力很大，那万一不准的话，我就会怀疑自己。
哎，你看嘛，你会跟我一样吧？
你们
这会有考卷？
对啊，
这、哦、这是我的梦境考卷。
对，
而且重点是这个考卷你也不能作弊，你也不能去，
你也没得作弊啦，说实在的，
真的不行欸，我不知道怎么作弊。
你要怎么作弊啦？
说录音前先跟球妈套好，我等一下讲这个，你要说哦，对对对对对，那这样，然后先编好一个故事，
还有个剧本这样，因为剧本杀、喔，
然后在里面演。
哇，那我们演技要非常好、欸。
我看一下哦，那我再接下来讲那个英雄旅程，它比较像是对于现在的能量状态，或是说延续这个梦境之后的一个能量表现。
嗯，
还有他说的话，他有说一句话，他说：“你已经找到了，不用再一直探索了。”
啊，妈呀，我全身起鸡皮疙瘩。
只是我在抽牌的时候就。音乐刚好播到外面的世界了，我就这只是一个巧，这个只是纯粹有趣的巧合而已了。就我刚好有记下来，这就觉得很好，很有趣。然后这一张牌呢，它是说，Where you are is where it's at， 你在哪里，事情就在那里。
嗯，
意思就是，你已经就是我刚刚讲的那句话，就你已经找到了，因为前面你不是还在像那个藏骑士那样在探索吗？
嗯，
还在冒险。
我探索超久了。
这张英雄旅程是，他是说你已经找到了。然后他有些那个讯息是说、嗯，就当你觉得，当你感到有些阻碍的时候，这时候他其实在提醒你说，哎、欸，这件事情你可能要想一下，他才会。透过阻碍的方式呈现，不然以前的你的个性或是你的心境可能是什么都好，就是 say yes to everything，
沒錯，
就你对什么东西都说好，可是
对，
哦，不好意思，因为我现在他看英文，我在想我到底要念英文呢、啊，还是把它翻成中文？
你就先讲英文，再讲中文啦。
他是说适时的停下来。去，然后去做一个你自己决定和选择的话，是可能是一个比较有智慧展现的一个做法。那、
嗯、
对，那这个也会呼应到说，你对于你自己的可以所触及和给予的你自己自身的能量和你自己的安排，还有你自己的资源，也是比较有效的去管理。万一你无限的去给予。全部都说好，但有些事情可能会没有办法在你能力所及去做到，但这件事情呢也是要去让自己去意识到说我什么时候该说不，什么时候该说好，要可能要自己去稍微判断一下、嗯、但是因为你在一个能量很充盈的一个环境，所以你会觉得好像每个都还不错，但是在这个阶段、嗯、就抽到这个阶段，你当你走到了这一步的时候，你要开始去 realize 这件事情。那当你意识到这件事情的时候，你其实也不用再去害怕会失去什么东西，因为你选什么，它就是你的，就你不用管失去了什么，因为
哇，
就像这张牌讲 ，where you are is where it's at， 这样。那在梦境里面的象征呢，是 saying no， 就当你。在梦里面梦到你在说不的时候，表示这件事情是在引导你去释放一些可能比较，就是前面讲了嘛，释放一些可能比较不怎么属于你当下需要的，或是说 会让你知道说这件事情可能脱离了你的轨道、哦、他才会在梦里面跟你说不，表示说哦，这不是你的，就像你在摸水晶的时候他说放下，我不是属于你的，类似这样子的概念、
嗯、哦，应该说设立一个停损点对不对，
不太像停损点，停损点有点像是你执意往这边走走走，可是都一直在损失，可是你的现在的状态、哦、你不是在损失，你是已经在一个获得的一个正确的道路上，只是走路嘛，有的时候还是会走偏走歪这样子，就在你走歪的时候可能会有人跟你说 no， 那你就停下来看，哎、欸，我是不是走歪了，所以再重新再调整一下自己的方向、
哦、会有人提醒我，
对对对对对、哦、这个调整并不是180度那种大转弯要直接
微调，对，
它只是微调，对，重新方向盘再调一下，对对对对对、那这个是梦境里面的象征，就当你在梦里面你发现你在一个不是很舒服的情况，或是你在里面很明确的感受到不的这个讯息的时候，那其实就是在给你这样子的一个能量的建议。那这一切其实都是在满足和辅助支撑你现在所充盈的当下的这个生活能量。
嗯
嗯，好，
哇、哦，
深呼吸。
啊，有没有一切豁然开朗的感觉呢？
对耶，因为这个真的是我最近有意识到的一件事，就是因为我以前个性就是像葱花说，就是不来者不拒啦，然后就是你会觉得每一个事情你都有办法去处理，然后每一个忙你都想去帮，然后甚至是你会。过度的烂好人，就是你会觉得说人家需要你帮忙你就尽可能去帮他，然后有时候还会耽误到自己，那就会变成说你必须得要去思考说是时候有些事情是要去放手，然后或者是时候要去拒懂得拒绝，而不是每一件事情你都去把它接收起来。
这个跟椅子的状况有点像，我之前解椅子的梦有一段也是这样，
对，
可是意识上就意义上又有点不同，就是状态都是、嗯、还是这是射手的性格，我不确定，因为其实能量那神秘学我后来发现他们是相通的，只是用不同的语言在说，就你翻译到
的语言、嗯、对，因为我那时候的状况葱花是说我也是会很喜欢
给予、
没有
无私的奉献，
对，然后不会设一个停损点什么的，
嗯，可是球妈这个比较是他会接收，他是没有限制的去接收，那
一直收收收，
对对，那椅子比较像是无私的给予，一直丢出去，但是丢到自己的能量都没了，或然后还会遭到背叛或是其他负面的回馈，但球妈这个是一直去接收，他想要吸收到更多更多更多，可是其实人类的最有限的时间就是那最有限的资源是时间嘛，可能不管是时间啊、嗯、还是其他的因素会做一些需要去做一些取舍，
真的，
或是说在这条你已经在往前你已经在往前走了，因为其实你收完了你那些东西都收集完毕，你往前走的时候有时候会走偏，那走偏会有人帮你瞧一下啊，应该往这边走啊，那再继续前进，这样这种感觉，
嗯
嗯，
是不是很多听众根本听不懂我们这一整段到底在讲什么呢？如果你想要知道，欸，如果想要知道这个梦到底是
做了什么
梦，是梦到什么，对，让他们有这些感悟的话呢，也可以直接去听我听最强背景音的节目。那因为如果你是想要知道这个串联还有哪些节目参与的话呢，可以直接到我们三个人的 IG 就可以知道咯，那如果你不想要这么麻烦也没关系， Spotify 搜寻梦境拼图就可以收听咯，
耶
耶比，
短短的吗，这一集就短短的，
很赞，我觉得这样就可以了，很够了，
都在一个好的地方
很棒耶，
耶我们这次没默契配合的好好哦，
对耶，好神奇哦，果然是某一次有大家聚在一起过有一定的默契、
欸、我喜欢卡牌巫师这个 hashtag，
卡牌巫师很赞耶，
毕竟我也是比较有点嘻花的人，我金星在狮子，所以我就是有一点 浮夸的个性、
哦、需要有一点有头衔去称自己这样。
对对，听到这个称号我就觉得好像会更有动力去精进自己还不足的地方，才配得上这个以前世的称号。他现在还不是、
啊、
他是我、
嗯、
他是我的一部分，但还不是现在的我。
对，那是你灵魂曾经的学习的东西，
拥有过的，
所以这一世你一定会有相关的一些力量跟能量，然后甚至是你在碰触这些卡牌时候，你当下会应该会有一种熟悉感，然后甚至是你也会有一种就是好像拿回了什么东西的那种感觉。
超爱，我真的超爱的。
对，所以其实你之后我觉得这个系列你要一直往下延伸，甚至是你也可以邀请听众来去玩这件事情，它应该会有蛮不错的一个成果、嗯、甚至是一个蛮不错的一个回馈。
我最近有开了一个小账、
哦、
开了一个分账、
啊、
就是在那边分享一些卡牌跟水晶的事情，
我觉得很赞耶。你知道分流还中分流是好事
啊对对对
好了、
啊、谢谢球妈，谢谢球妈，而且
可以让球妈
现在我们都还没有，听众可能还不知道我跟椅子这两个人是谁，
去听上一集、啊、没有啦，你们后面后面还是补一下自我介绍啦，我剪在前面啦。
哦哦，再补一下吗？好，
对啦，补一下，不然说奇怪，怎么这两个人是谁？又不是小阿姨，也不是球爸。
哎、啊，谁、欸、这样？
然后突然就这边讲一些听不懂的话。
好，大家好，
葱花先。
好，嗨，大家好，我是最强背景音的葱花。那我也是一个 podcaster， 那只是最近刚好在做这个梦境拼图的一个企划。那球妈就是我们这个企划的非常非常首选的一个来宾。但讲来宾是因为他之前有在最强背景的频道有跟我们先聊了梦相关的一些主题，还有球妈自己本身做的梦。那今天来球妈这边亲门踏户呢，我们是要来解那个梦，但是我们等一下不会讲这个梦本人哦，对，就是直接开始解梦这样子。
没错，然后呢，我就是凭感觉动作椅子，相信大家应该有一定的认识啦，因为之前有来地球妈妈 Live Talk 有稍微聊过了。然后因为这一集也是因为我之前有做过一些前世相关的梦，所以呢才想说可以跟上升巨蟹的葱花来一起做一整
探索
一个连，就是一连串的神展开。对，我们原本从聊梦然后到有这个企划也是蛮神奇的。
对，但我们就顺着这样的神秘的感觉走，这样凭感觉。
对啊，对啊，我们就是凭感觉，这个串联也是凭感觉就生出来。
太酷了、嗯、
最近的火星在巨蟹座的十二宫啦，所以那个冲的能量会蛮强的。那射手都不用讲，就是
什么意思、
在十二宫神秘学的冲刺的能量会很强、
哦、
对，所以会有一些、
哦、难怪、哦、
那由于又是在上升，所以我会有一些具体的行动。那如果是在太阳的话，可能是一些思想上面的改变，但因为我是上升巨蟹、
欸、等等，我好像是我 mix 你们两个、欸、我 mix 你们两个、欸、我上升射手，太阳在巨蟹，
那你整个超级耶、欸、
难怪我这个工作室莫名其妙就开了。
而且你的工作室是心灵层面思想上面的一个升华，
还有通灵、欸、说实在，因为我最近来的灵魂考卷都是通灵太子的啦，要不然就是月老，还有财神、
欸、
财神最近通上了。
球妈是7月4号吗？
对啊，我跟巧克力同一天，
7月4号。 我还记得，我记性还不错，
赞啊。
好，
对对对，还有本身你们都是跟射手有缘，一个是上升射手，椅子是太阳射手。
对啊，
对啊，才会说这样的一个神秘学的能量还蛮强的，
真的很强欸、嗯、而且其实我们在录这两集的感觉都还蛮顺的，然后莫名其妙我也看到葱花的前世把所有的一切都拼凑了起来，原来那一世这些人就是在我生活周遭就这样出现，然后在这一世大家又聚集在一起，这真是一件非常神奇的事。
一切 都 make sense 了，都说得通了，这样
通了
啊，舒畅
舒服
但是还是要继续努力，
舒畅感。
但还是要继续努力，要继续努力才行。不能因为哦，我前世是这样，我这一世就可以在那边抖脚摆烂，不行不行。
我被塞哦，因为你现在只有2%而已。
对对对，要谨记，
你
有
98%等着你要去把它补回来。
没关系，我现在0%，哦耶，
你是10%，好不好？
哎、欸，没有前面呢、欸。
对，因为其实椅子他是神灵转世，所以他其实他的能力是比一般人或者是还没有灵性觉醒的人再强一点，他的天线是更展开的，只是他还在困在人性当中，还没有超脱人性，所以他现在还想当个小屁孩，我们就只能等他什么时候愿意当个大人咯。
球妈，虽然你要去揭晓，可是 我有一件事情我觉得还是我刚突然想到，我觉得一定要讲，很快，
讲啊讲啊，我还有五分钟。
好，我很那这个就是我小时候跟我妈有去密宗，那个藏传佛教有皈依那个仁波切。那我的那个法名是福德善男子。
福德善男子。
我妈还有那个，我妈有跟我说，因为我妈以前比较会说这些神秘学感应的东西，她现在比较不讲，她现在封口，因为她觉得讲这些流失能量也不太好。那这个没关系，这个我们可以有缘，我们再讨论这件事情。那时候我妈就有在说我本人就是，可能一开始不会修的，就会很顽皮啦，就会跑掉这样。因为我小时候跟着我妈去那个佛堂去参加共修啊，或是参加一些法会什么的，我有时候会偷偷跑走，可能或那有时候又被我妈抓回去，坐在那边一跟着一起念诵。可能绿度母赞啊，或是一些其他的法会会有法本嘛。
对。
对，但是我妈那时候就有跟我说，我小时候可能会稍微跑掉一下，但在后来未来可能某个时期不知道，可能会再回来。但现在我也不确定是不是那个时间点，但是有一种感觉是用另外一种方式或形式又回到这种类似宗教或是灵性方面的事情，对，但是因为其实在接触这些东西，你会发现说好像需要去修，去让自己心安定，因为你买再多水晶，你买再多牌，你探索再多的星座什么的，那都是
虚无，
不是虚无，都还是理性又再多一些，就是没有办法真的到你心的安定。那假设万一真的哪一天又接通了某个特殊的灵感之后，像球妈说会很多杂讯，那我必须在脑中要装滤波器，那装那个滤波器其实就是要去修行。
对，
那修行可能方法很多啦，不一定说一定是念经或是要去做其他什么事情，但可能我还在找就我的修行的方式。
因为其实每个人都有自己适合静心的方式，有些人适合冥想，有些人适合抄经，有些人适合念经，有些人适合用，例如说在大自然下面，可能让那个瀑布去灌在自己身体上。其实每个方式都有，
对对对，
但是不是说每个方式都是适合，所以你要去找出让你自己可以完全静心的方式，那就是好事。就例如说，有些人听音乐也可以静心，那其实都一样，那只是我们在修行的过程当中，你要如何去找到这一个，就是刚葱花说的这个滤波器。那当你去找到这个滤波器之后，你去习惯性的去净化你自己，那在你未来可能哪一天投身去做灵性服务这一块，或是有关于信仰宗教这一块，你就可以用更全然的心去看待每一件事情，然后你也可以用比较通彻的一些应该算是悟啦，你顿悟了某些事情，或者是你开的智慧，然后甚至是你很通彻的去全盘了解每件事情，跟如何去跟你的个案沟通，你就会非常清楚。 对，因为其实每一个个案他们适合去沟通的方式不一样，像我这一两个礼拜的灵魂考卷真的是每一天都来不一样的，然后就是你会发现有些人个性就是他很死脑筋，那你绝对不可以用硬碰硬的方式去跟他讲，你就用别的方式。那有些人就是需要你去用很强硬的方式跟他说，他才会理解。那就是这些考卷就让我去，就是去反反复复去测试，然后也去理解到说，哦，以后我遇到像这样类型的个案，我可以怎么样去跟他说，跟他沟通，然后遇到哪样的个案，我可以怎么样去跟他聊，他会比较能够快速的清楚跟感受到那个被指引的感觉。我觉得这部分也是哦，我要讲一件事情，是因为我早上突然，我不知道为什么，我看到一个像天堂的一个画面，然后我看到一个全身穿白色衣服很像是天父的人走到我面前来。
不跨宗
教
了吗？
其实灵性这件事情本来就跨宗教
了。他没有说 哦，对啊，不好意思，因为宗教是人为去划分的、
是，对，是人去定义出来，然后像一些什么神阶啊、然后位阶全部都是，因为其实我最一开始是看到天使，然后我小时候很想去基督，很喜欢去教会，可是我妈那时候就说我们家是道教，我不能去教会，如果我妈把我丢到教会只是因为你知道礼拜日他们会发糖果唱诗歌，我妈就可以去做自己的事情，所以她就常把我丢在教会里面。然后后来我就对教会很有兴趣，甚至我还在我房间藏了一本圣经，但现在不知道跑去哪里了，小小本的圣经。然后我就是在我会看字的时候，我就会去翻圣经，我就去读里面的一些牵言，我就觉得很有趣。所以应该说我最一开始接触的应该是基督教，在我有意识以来啦，但是在更小的时候我是圣母的弃女，所以在更小的时候我算是道教，但是在某一个中间的时候，在国小五六年级到国中，然后就开始对基督教很有兴趣，然后我有稍微去看了一下圣经，然后稍微去了解一下就是耶稣的故事等等的，然后一直到近期就是佛教、道教、基督教，甚至是印度教，慢慢每个都有一个一个都有兴趣，就想要每个都去看一下。因为我发现其实这些灵啊都是他们都是通他们本来就是来自宇宙的一个高频的能量，然后他透过一些意识体来去传递一些善的能量，正向的循环来帮助人类可以有全面的提升，就是所谓人家说的什么维度提升，就是这个概念啊，就是几维度几维度。那甚至是其实我觉得很有趣的是，大家也可以去找一些有一些YouTube 或者是有一些网应该是文章，他会告诉你你的灵魂来自哪一颗星球，这件事情也很有趣，大家可以去找一下。因为像我就有发现我是仙女星来的，就是最古老的那一个星，应该说好像是创始第一批的星球的外星人，所以才会有那么多的宇宙历史记忆，我会知道这么多。对，
我好像是大角星的、好像啦，
真的吗？
我也不知道他说的对不对啊？
你很像啊，我觉得你很像大角星的人呢、
那我待会来查。
很可爱，很真实的哟。
好，可以结束了。
耶、我要去接小孩了。今天是聊聊这些，好舒服哦。啊，
感谢球吗？
哎、感谢大家，感谢椅子，感谢葱花，耶、
感谢大家，拜拜。
好，我们这集到这边，拜拜，
拜拜。